需要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需要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打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不单只是在头脑上认识到你的爱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愿意这个爱也成为我们整个人格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进到这个stage。我们就把这两天多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意你开我们的心，我们呢把下面时间继续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意你掌管控制我们的心灵，感动我们的心灵。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昨天讲到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要学会去爱人，那么一定需要认识什么叫做爱，何谓爱，神的爱跟我们的爱有什么不同昨天我们讲完了一堂我们发觉原来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神的爱是盟约的爱，盟约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但是这个无条件的爱不是一种溺爱，这个爱对我们有期盼，然后这个期盼在旧约里面呢就写在十诫上的那么在新约写在什么地方？新约的跟那个旧约的十诫互相呼应的，就是登山宝训，就是那个 buff， 也是在山上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两个都是互相呼应的我们按照十诫去吩咐去行那个盟约有一个应许，就为蒙福。其实我们呢，看到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十诫的那些规定也是使到我们成长的，我们的人格也会被建立的另外一点，我们讲到那个盟约的爱是永久的，神说在他那个编后语说他的慈爱直到千代盟约的爱也是公正的、严厉的，他必追讨我们的罪直到三四代，罪是有后果的不是因为神爱我们就免了那个后果，而且这个后果如果不处理的话，你会延续到后代去的会延续到三四代的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人，原来他我们呢就是辅导的时候发觉他也是生长在一个有家庭暴力的家庭里面，然后呢他的后代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灾祸。但是神说到三四代我们悔改的话，这些罪的后果会停止的三四代就停止。哇，真的感谢神为什么有三四代呢？因为神要我们有深度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罪的后果等等不是一下子随便的撇过去三四代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这些东西，真的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也举了例子，美国种族歧视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希望美国整个国家会被医治，但是我看来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这个罪的那个使到人心灵破碎的太厉害了，会有一段时间会被医治这就是盟约的爱，因为盟约的爱也必定是建造的爱神爱我们，他要建造我们，让我们人格得以成熟今天下午我又要提到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也是主耶稣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主耶稣用这个故事教导他的门徒的，当然动机还是一样， 他不要他的门徒走以色列人的老路啊。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我们打开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请。好，谢谢。圣经教导我们爱神爱人，弟兄姐妹们也在尽力学习这个功课，我自己也是做这样的努力。但是在我的经验里头，当我尝试去爱别人的时候，我发觉我里头没有爱，我就发觉我里面空空如也，没有爱，没有力量去爱，也没有那种怜悯的心，也没有那种同情的心去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我回想的时候就发觉，哇，我原来很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我没有爱。我那个时候在香港，我得到快要到去美国啊，去跟我爸爸团聚的那种消息。我很早我爸爸就离开我了哈，就是我一岁的时候他就到了美国去，就我跟我妈妈我姐姐生活在香港，所以我跟我爸爸分开了15年呢。啊，我16岁来到美国才跟他团聚。我那个时候我受到这个消息啊，非常的兴奋，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好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听到这个消息啊，他整个人都崩溃了。但是我当时我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也没办法珍惜他那份感情，我觉得很奇怪。我去美国我觉得很高兴，但他崩溃了。现在回想啊，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冷漠，里面没有很真很 committed 的那种对人的这种感情，那么里面没有爱。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没多久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的，不太懂得去珍惜别人的感情，更不要说去爱人啊。后来我做了牧师，我碰到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也是没办法体会到神的爱，神的爱对于这些弟兄姐妹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他们把神看成一位警察啊，严父，他们认为我们上面这位神在天上无所事事，有空就去找基督徒的麻烦啊，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有时候在我们不成熟的光景里面，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啊。他们用这想让我们的神是用显微镜来看基督徒的罪的啊，找机会来惩罚我们。所以呢我们都很怕神。有一位弟兄我叫他，嘿，你要相信神啊，他说 No way 我就说，我要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给神啊， No way， 你呢？他总是觉得这位神，哇，总是使到我们基督徒吃苦啊，对不对？我们不能相信这位神，不懂得神的爱，更加不要说去爱神啊。我们虽然口里说爱神爱人， 但是把它变成实际很困难的。昨天我教大家关于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爱，哇，还是有一段距离啊，有一段的路程啊。啊，爱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但是啊，很难实现。但是如果我们有耐心读圣经的话，我们就发觉圣经不单只是在讲关于神的爱啊，圣经还教导我们那个爱的途径是怎么样的啊，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拥抱神的爱，而且告诉我们怎么一步一步来做的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系列的目的啊。我们昨天看了讲了那个神的爱的大概，现在讲到我们一步一步怎么样去能够拥抱神的爱。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这圣经的道理记下来，回家去身体力行，慢慢的变成，诶，我心里有一点点的爱可以去爱人了，有一点点的对人的理解力了啊啊，就您的生命可以开始改变啊。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流露真我，或者是照我本相，或者是以真我来面对别人啊，这是流露我们里面真情的意思。我发觉啊，弟兄姐妹不能拥抱神的爱那些啊，或者是不太能够去感受别人的感情那些，他通常都是不敢用自己的真我面对别人。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流露真情，没有虚假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那个重要的信息。当我更深思想这段经文的信息的时候，我就问，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喜爱这个满身都是罪的税吏呢？为什么这个税吏这么合主的心意呢？原来就发觉这个税吏所表达的其实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基础。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大家记不记得啊？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八福啊，这第二福是什么？八福里头的第二福是什么？你们一定记得吗？那有很多人会圣经的，对不对？八福的第二福是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哀痛的人有福了。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哀痛是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的。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八福其中的第二福是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啊！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原来是这么喜欢这样子的人，为罪而哀痛的人。在我的侍奉这么多年的日子里面，我的确发现啊，这个质素非常重要。这个质素就是我们救恩的基础啊，也是我们成长的基础啊。在我们啊操练我们啊属灵成长的一些东西的前面，我们一定要讲这个的。所以今天下午我要讲到这个信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哈。不一定是说，我不是说你们教会，我不认识你们教会，但是在教会普遍来讲有个很大的矛盾，乃是说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普遍的现象不是只是某一个教会，教会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但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找不到爱的，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呢？不但是这样的，很多弟兄姐妹是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的，是不是啊？嗯，我相信你们来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的，而且有时候是非常严厉的、严重的那种伤害。我在牧养的经验里头，我碰到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想去爱神爱人，但是力不从心，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都是做不出来。我发觉是有些，其实是有些东西拦阻他们的，他们没办法 给别人啊，也没办法去爱。星期五晚上的团契跟小组都非常的温暖，但还不算是一种有深度的爱，因为这种爱还是经得还没有经得起爱的考验。爱的考验就是冲突来的时候，这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发觉，我们弟兄姐妹的爱都不见了。嗯，其实呢，我不是论断这些人，啊，其实我是在同情我们这些没有能力去爱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直到今天，我都有一个不能爱的那种挣扎。但是主耶稣的福音就是这样的人的好消息，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的好消息。如果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神可以帮助我们，可以释放我们里头的爱。如果我们明白福音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白白给我们救恩。但是很多基督徒知道这个道理，心里面仍然在暗暗的想，神拣选我们，神拣选我，可能有一些我过人之处吧，暗暗这样想。哦，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好，神就多爱我们一点；我们失败了，就是以为神也离开了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我个人常常暗暗有这种想法的，尤其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常常觉得，虽然不讲出来哈，但是有这种的想法隐藏在里头。一个基督徒作家啊，他叫 James Smith， 他做过这样的那个自白。他说：“我做过很久很努力的尝试，我要在神面前做乖孩子，我要做他，我要成为那种人，但我失败了，我就认为神不要我了。”我就以为神会以我为耻了，我也非常的惭愧，我不敢照镜子，我觉得我应该受惩罚，所以我不祷告啊。他失败的时候他不祷告了，也不敢独处，于是把自己弄得很忙碌哈，希望用忙碌来克服我那个失败的感觉啊。我发觉真的是很多基督徒都陷进去这种的困境中，以为神对我们的爱是以我们的表现为标准的，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好行为善行来赚取神的爱的。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想，我知道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但我下意识仍然相信神看重我一些好处。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理智啊也会立刻来纠正我自己。嘿，你这样想是错的，不合乎那个福音的。但没办法，这样的观念很根深蒂固，很难除掉。这种观念啊，爱是看行为看表现的，这种所谓的爱啊，深深在我们的文化里头的。我们的文化常常告诉我们，没有免费的午餐 ，no free lunch， 爱也不例外。我们要得到别人对我们的接纳，我们就一定要做些好事，我们要对别人好一点，别人才会对我好。其实昨天讲了哈，这个是合约的关系，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合约的关系。我们总是不能够了解神那个盟约的爱，他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才爱我们的，我们是他造的，他就爱我们，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我跟师母结婚之后，开头几年师母常常问我，你爱不爱我啊？我说爱啊，他仍然不满足的，他就继续问，你为什么爱我呢？我就说，因为你是我老婆嘛。他就很失望，他总是以为他有些需要有些什么外在原因，例如他漂亮啦，聪明啦，会烧菜啦，会跟我聊天啦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外在因素嘛，对不对？都不是我爱他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都会过去， 试想想，她老了不漂亮了，我就不爱她吗？不会的。她老了，她患了老人痴呆啊，不聪明了，我就不去爱她吗？不会的。所有的外在的原因都会过去，所以我想来想去，唯一可靠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是我的老婆，所以我爱她。神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的啊，不为其他，就是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从他而出的，这种爱叫做盟约的爱。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耐烦了，跟我讲，刘牧师不用再讲了，我们都懂了，我知道这个道理，我也听过这个道理，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并不真知道这个道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税吏这样的经历，我们不算真的体会到这个真理。圣经这样说，有两个人上去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以为他很好，他以为自己很得神的心，因为他啊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一个星期怎么样禁食两次，哇，要遵循十一奉献呢，他就自以为神当接纳他。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心安理得，应该是一个好基督徒，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有啊，我们常常用这些行为来支持我自己，我是个好基督徒。反过来看那个税吏呢，他站得远远的，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用手捶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最令人惊奇的就是主耶稣的反应，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被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甚为高。主耶稣见到那位为自己的罪哀痛的超过那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天国的道理真的是跟人的道理不一样，有时候甚至相反呢。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到天国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天国里的人，可能我们会非常的诧异。有些人我们以为一定会在天国里看到他们，因为在他地上的时候真的是好像是一个好基督徒，常常去教会，但是可能在天国上看不到他。有些人我们觉得他不应该在天国的，很可能在天国里面看到他了。神对我们的接纳就是完全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得救是百福恩，因着信。但是税吏的例子给我们看到，要充分经历啊，神接纳我们，不管我们多坏，这种接纳的这个恩典，我们的真的是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到过税吏的那个境地，充分的体会到自己的肮脏，充分的体会到自己的罪性跟不配呢？我想不是很多人到过税吏这种境地，这就说明我们为什么知道的就是百福恩的道理，但真是总里头总是自以为意，藕断丝连啊，这个心态藕断丝连啊，没办法根除啊，暗中常常认为自己被别人抢啊。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种藕断丝连的自义心态，其实就是我开头的时候所讲的，拦着我们没有办法彻底的经历神那完全的爱的一个障碍，也是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神的爱在我们流通的一个障碍啊。经历神完全的爱和完全的接纳，不在乎我们一点点的好行为，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蜕变的力量。我们基督徒通常信了主之后变得无力啊，信了主十年二十年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很大很大的人生蜕变的力量，我们并没有经历过 虽然神的完全的接纳的爱就摆在那边，但是我们没有汲取，我们没有去经历，没有这个经历，我们对神和对人的爱都大打折扣，变成肤浅了，短暂了，无力啊。人需要经过这种无条件的盟约的爱，才能付出这种爱。明白的不算啊，头脑上明白的还不够，要经历。一个有名的基督徒作家 Philip Yancey 曾经写过，他认识两个被营救出来的妓女，他的经历，说到他们怎么样在极度黑暗无助的时刻经历到神无条件盟约的爱。然后他谈到一位，其中的一位就是叫 Linda 啊，他在管一个基督徒的机构，叫做 House of Hope 盼望之家。这个机构专门去营救被逼为妓女的那种机构。原来 Linda 在那边做主管呢，做管理的。为什么 Linda 有这么大的动力去做这么艰难的危险的工作呢？这个工作如果打开叫我去做，我敢不敢去做啊？我相信他也害怕，但是他有这个动力去借这样的工作。原来 Linda 她本身原来就是从前就是被逼的妓女，后来被基督徒营救出来的，他经历过神那个无条件盟约的爱，这个爱改变他的人生，这个爱使他本以为毫无价值的人生经历到惊天动地的改变，使他从柔弱变成刚强，神的爱在他里面畅通无阻，他现在也能够付出这种的爱，去营救那些被逼沦为妓女的人。 Linda 的人生改变了，他从一位被营救的人变成营救者，他从一位受害的人变成辅导者。这个能力从何而来啊？是从他经历了神无条件的接纳盟约的爱而来的。弟兄姐妹，你觉不觉得你对人对神的爱软弱无力呢？空洞而不能落实呢？如果是的话，你需要像税吏这样的经历啊，你要经历到神彻底完全无条件的接纳，不是停留在脑海上的那种，或者在你心灵的深处啊，你仍然有一个藕断丝连的幻想啊，就是神看中你拣选你是因为你有什么好处，或者是你有什么过人之处，你头脑上同一世人都犯了罪，你的心却仍然为自己沾沾自喜。如果是这样，你仍然没有经历到神彻底完全的接纳，神的爱不能完全的在你里面畅通无阻，所以我们没有能力付出那种爱。税吏的祷告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让我们看到神完全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就不免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啊，哇，税吏这么厉害，他怎么样能够才达到这个地步呢？从税吏的表现，不敢抬头为己的罪捶胸痛哭，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不容易悔改不容易的一个自白。我肯定这个不是每一天都在做的一个祷告啊。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是一个税吏对他对自身的罪，对他灵性的一个极大的增长，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爆发出来这么惊天动地的一个祷告。所以到了那一天，他不挣扎了，他为自己的罪决定不再逃避了， 不再粉丝了，不再推卸了，没有借口了。他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一个简单的、直接的自我的描述。他给我们看到，我们要经历神完全彻底的接纳，我们首先就是要经过这重要的一步，这是毫无粉饰的，在神面前承认、接受自己本来的面目。他开始接受自己了。那一天的早上，他接受自己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毫无粉饰的，我不愿意再粉饰自己了，我坦诚的来到神的面前。 This is who I am. God, please save me. 在今天的文化里头啊，这个举动啊，有一个形容词，就是 be real 啊，中文可以说流露真我啊，接纳一个毫无虚伪的我。人很喜欢装假，我们喜欢掩饰自己的不愉快、不好、黑暗的一面。我是典型这样的人，你很少看到我在教会里面跟人家正面冲突的。我有些不满意的地方，或者对那些人讲话我不同意的地方，我会隐藏的。我不喜欢冲突，所以我是很容易装饰自己的，你能，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欺骗了自己。Ted Hager 啊，一个美国牧师哈、他曾经是 Colorado 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上万人的一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曾经又是基督教福音派联会的主席，可以看到他在普世福音派教会的地位啊。那他在好几年前被揭发了他有多年与同性恋男妓发生关系的经验。这个丑闻啊被揭发之后啊，完全把 Ted Hager 弄垮了。事后他自己承认，神曾经在给他了1000个以上的悔改的机会，但机器的能力战胜了他，他维持了 两面人多年了。但是我们都要坦然承认，我们每一个人总是有我们虚伪的一面，不敢以真相示人呢。我们来到教会，大家都不敢以真相示人呢、我们都戴着面具来到教会的，我们表面上都是好好的，但是里面却是非常的黑暗。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自己都不敢爱自己，我们能不能够就这样子靠着一些属灵的操练就可以成圣呢？叫我可以成为主耶稣的好门徒呢？叫我可以去爱别人呢？很明显的答案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是欺骗自己，所以我们在追求属灵的进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我们要尝试的一件事情，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以真相示人。前一阵子啊，我看到富勒神学院所制作的一个短片，下边一个那个短片啊的题目啊 Bono and Eugene Peterson The Psalm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 Bono、Bono 就是中间呢戴、太阳眼镜那一位，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摇滚乐队的歌手，然后他又是一名基督徒。哇，他们唱的歌是非常不寻常的，不是一般的 赞美神的诗歌。他们唱的歌是非常赤裸裸的，在信仰上呈现自己不断挣扎的那种歌。我是非常喜欢他的歌的。你们又晓不晓得 Peterson 是谁呢？就是在我左边的那一位白头发那个，他是一看就知道是一名学者，一名，他就是圣经翻译的一位学者，他一个人翻译了那本圣经叫做 Message， 是用美国人平常人讲话的那种方式俚语翻译圣经的。我非常喜欢他的翻译我准备做讲章的时候读一段经文，看到一个比较深奥的观念，我都要看看他的翻译的他翻译得很全神的，因为他用今天的语言来翻译的他用平常人讲话的办法翻译出来的，给我很多的启发跟帮助。班鲁说这个歌手他读圣经很喜欢看 Message， 他很想跟这位翻译的学者会面。富勒神学院呢就安排了这个会面的机会，去拍成短片。短片上的那个 link 我也写在上面，你们有时间的回去可以看的这个短片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摇滚乐歌手跟一位圣经学者的心灵对话巴诺讲了一段短短的话，使我深为感动。他说用中文翻译我发觉在基督徒的艺术领域里面有很多的不诚实 Not honest。他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基督徒应该是最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一群人我希望我们这个对话，他就是他跟那个 Peterson 的对话，能够引发别人，那些最会写曲子的，那位 最会做曲子的人，做福音诗歌的人，能够写一些曲子讲到我们人的破碎讲到我们破碎的婚姻，写到我们对政府的有时候有发出来的那种怒气等等，因为神要我们诚实，神要那个真实的我。从前我就还没有进入神学院呢，全世界教书的时候我做牧师嘛，对不对？星期天我就带会众敬拜，但是我的脑海子里面还在想着我要做的这些事情我不是很真的是进入这个敬拜当中，但是我要带弟兄姐妹进入敬拜。我个人的敬拜呢不是在星期天的，我个人的敬拜呢，星期天是我的 working day， 我个人的敬拜，对神的心灵的敬拜，反而是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我的办公室的时候，这一天我都不太能够进入敬拜，因为我 I'm so busy， you know。 所以呢我自己的音乐也不太好，对不对？所以我就依赖我的弟兄姐妹有音乐天分的那些，他们就是选他们的诗歌。那后来我进了神学院了，我自己不是牧师了不是，虽然我是还是有牧师那个 calling 但是我不是真的是做那个职分那么我就有机会坐在下边，就有机会坐在下边，我的心灵就平静起来了，我就可以尝试去敬拜。但是我发觉巴诺讲的话很真实，他说这些歌很多时候我没办法有共鸣，不是因为我不觉得是 true me， you know， 我里面实在是太多的他 还有他的挣扎、肮脏、不平。我没有办法，就是在来敬拜的时候，我想向神表达这个，但是我们的诗歌通常都把它掩饰掉了，把他理想的那种啊情形叫我们唱，对不对？我觉得唱一些也无所谓，也 OK，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很喜欢了，很想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做一些更诚实的诗歌。所以我在教神学的时候，我在鼓励我的学生呢，嘿，有没有一些可以做做这种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人回应我这个 encouragement， 希望以后我有做一些更诚实的，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袒露我们自己的 be real。 当我们想到拥有神的爱的时候，第一步知道他的爱是怎么样子，第二步 be real 来到他的面前，是这样子的。所以主耶稣说，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 The truth will set us free。 我真的很想弟兄姐妹跟我 including myself， 我们来到神面前 be free be real。 班鲁这些番话真的何等的扎心啊！但是班鲁他虽然在国之知名啊，但在他在教会里面是被人排挤的。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 authentic Christian， 但是他敢显露他自己。如果你问我回到前面，如果你问我我们如何可以经验神无条件的接纳，我就必须要告诉你 be real be real， 在神跟在人面前都是如此。我明白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原有的那一套，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操练，流露一个无为的自我 be real。 你是否在神在人面前都能够表达一个无为的我呢？一个诚实的我呢？这是我们灵性蜕变关键的一步。名作家 Lee Strobel 他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很多人都看过 Lee Strobel 的书。他说，我们正在举办的一个敬礼，我跟受浸的人讲过，他们可以受浸之后拿一个纸头 写上一些他们从前犯过的罪，然后把纸头折起来，上台受浸的时候就把这个纸头用一根针把它钉在在摆在那边的一个十字架上，因为圣经说我们的罪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因为基督的死我们的罪债已经还清了，然后来受浸。然后就有一位姐妹，她受浸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我 Lee Strobel， 她说，我记得那一天我非常的害怕，事实上这是我人生最害怕的一天了。我在写那个纸头的时候，我有什么罪呢？她说，就是堕胎。我尽量把那个字写得越少越好，我非常害怕别人看见这个字，我非常害怕别人把它打开读出来，他们就会发现我是曾经堕过胎的人。我也曾经想过不受死算了，我里面的罪疚感跟害怕是多么的强烈。当真的轮到我的时候，我走上台迎着十字架，我把我的指头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就走到牧师那里，他看着我，盯着我的眼睛，我还以为他要把我隐藏已久的秘密当众读出来，但是没有，我反而感觉到神在告诉我，我爱你，没事啦，我已经完全原谅你了。我当场感受到神对我这个罪人一种无限无条件的爱，这是我头一次感受到神的赦免，哇，真的是无法形容。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照我的本相 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流露真我，我们也要在弟兄姐妹面前做一个无为的我， Be real， 没有虚假，没有掩饰。你要不要试一试？你们可以在明明在你小组里面试一试，或者在你们那个亲密的朋友之前试一试，这是何等释放的一件事情。我其实也跟曾经跟大家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非常的好强，不肯示弱，我是不肯跟一些普通人来往的，我也摆出来一个非常正常的面孔，我要让人家看到的刘志远啊，是一个生命成熟、上进有为、属灵圣洁的刘志远。但是有一天我发觉，就要维持这个形象啊，很累，很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我。我感谢神啊，他让我看到做他儿女可以坦诚的来到他的面前。我这个人还是喜欢独处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独处我感觉到 I'm free， 对不对？独处啊， solitude。 好，感谢神，他让我看到做他儿女可以坦诚的来到他的面前，我没有需要伪装，这个真的是福音。我松了一口气，我放弃了那个面具，我要告诉大家，我是一个罪人。我昨天跟大家分享，我跟我大儿子打架这件事情，我第一次分享，十几年我不敢跟别人分享，但是我要做一个无为的我，我也有我的挣扎，对吗？ You know? 因为他知道我的罪性，所以你们不要假设做牧师的一定怎么样圣洁，不一定。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是犯错，我也常常被我的私欲所胜，我也做过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甚至有一些我很难告诉别人的事情。当我接纳我自己，放下这个虚伪的面孔的时候，我告诉你 Oh what peace， What peace， 我内心有何等的平安。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心里面得安息。到主耶稣面前来，你那一步是要怎么样？ Be real， Be real， 承认接纳自己，就像那位税吏来到神面前的一样，我们的虚伪就好像一座墙一样啊，我们里面要是虚伪的话，我们的死之神的爱没办法在我们心里面畅流。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畅流的话，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呢？所以接纳最真实的自己， Be real。 当接纳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不代表我们不愿意长进，只是承认我们在长进当中有很多失败，有很多 up and down， 但是这个都是救恩呢，这个都是主的恩典呢，主的恩典使到我们有这样的空间，可以在我们的失败中成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属灵的长进，我们的建立在这个诚实的基础上。一个常常戴着机器的面具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属灵的进步。我希望今天我们从税吏身上学到这个属灵的功课，神的爱会在不怕面对真我的人里面畅流，在我们这一群啊，如果我们能够面对真我，神的爱可以在我们中间畅流。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圣地亚哥教会的一个宝贵的经历。 那个是2006年的时候啊，2006年那个最后的一个晚上，就是 New Year's Eve 啊，那一天早上呢啊，刚刚讲完道，那天晚上呢，我就邀请一群的弟兄姐妹来到我家吃饭，庆祝新的一年来临。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围在一起回顾2006年的那个学习，我们还要分享一下2007年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大家就开始分享。那一天的早上，我讲完道的时候，我记得我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邀请，我叫大家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做一个求不安的祷告。通常大家都是求平安嘛，对不对？这次我是邀请大家求一个求不安的祷告。我们的生活太安逸了，以致我们的属灵光景好像一池死水一样停顿不前啊， stagnant。 我想的就是求神的搞冻结池死水，给我们一些的不安呢。这是一个很大胆的祷告，我猜没有多少人会肯回应这个祷告。结果呢，那天早上很多人站起来，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天晚上我就在我家分享了，很快的人分享到他对这个祷告的回应。为什么他站起来，或者是为什么没有站起来？一个姐妹 Vera 说，她看到她丈夫 Adam 站起来，她就拉着她小心的狠狠的问她，我们的家里的不安还不够吗？你干嘛还要站起来？她叫 Adam sit down， 她说让我站。另外一对夫妇叫 Sandy and David， 他们说当时 Sandy 问 David， 我们要不要站起来？ David 就加重语气的说 No way。 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很诚实的分享他们的挣扎，一点掩饰都没有啊，这就是真实的他们的自己， Being real， Being real。作为他们的牧者，听到他们一个个的无为的分享，突然之间我心头一热，我感觉到一股热的暖流在我里面流动。我爱他们， I love them， 我爱每一个站起来的或者是没有站起来的， I love them。 这个爱不是出于我的，我知道这个爱，这股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的爱会在一真我之间长流，你知道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得到这么宝贵的福音，我们都不敢很畅通的去接受这个恩典，我们还是带着一些包袱，带着一些面具来到你的面前掩饰自己，其实是失去了福音的原意。我们真的希望你的话停留在我们里面，挑战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真理里面释放我们自己，在你里头要诚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你的福气，愿意你的恩典降临到这个教会，降临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真我在他们当中可以是啊，没有害羞的来表达，但是又不停留在那个地方上，我们继续在福音里面长进。主啊，我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太过啊，已经浸在我们原有的传统很久，要有这个突破不容易。求父神怜悯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